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马太27章，42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次应受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无意来寻求你来蒙恩的时候，主啊，你有意，你也预备好了要把恩典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因着你定义要把恩典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一次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但愿我们在你脚前能有一颗受教的灵，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把整个的时间仰望在你手里，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我们能够用整个的周末，大概差不多靠近15个钟头的样子，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呢，我们能找到许多似乎的矛盾，看上去是矛盾，其实我们知道，在神的话里面不会有矛盾。那不只是神的话里面是如此，就是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经历呢乃是根据神自己的话。所以当我们经历在神面有许多宝贵的经历的时候，有的许多时候我们看上去有许多的矛盾我们是不能解释的，但是如果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说神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圣经是个典型的圣经中似乎的矛盾。一节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似乎的矛盾，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说起，也从这里呢给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把希望我们能够对于圣经中似乎的矛盾能有一点点简单的认识，然后我们从这里我们再看，但愿主用这个周末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神自己的话，叫这些的话能成为我们实在的经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是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右边和左边都挂着两个强盗，结果呢他们都然后呢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诮我们的主，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祭司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所以总的来说，不管你怎么戏弄他，这里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整个问题的症结。许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就是因为不明白刚我们所要读的这一节圣经。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什么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那为什么说这是两个矛盾呢？因为一个来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救别人的话，他一定是别人的救主。他如果救世人的话，他就是世人的救主。救你和我的话，他就是你和我的救主。但是一位救主叫人觉得稀奇的就是他不能救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身上有个似乎的矛盾，就是他不能救自己。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不能救自己。所以人就用这个矛盾来攻击他，人用这个矛盾来讥笑他。我们的主所以被讥笑，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救主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似乎的矛盾，看上去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可能一个人他做了人类的救主，他居然不能拯救他自己？ 所以很明显的，在福音真理上，我们看有一个矛盾，这个似乎的矛盾就是，我们主他不能救自己，但是我们所有蒙恩的都知道说，幸好他不能救自己，如果他不是不能救自己，他可以救自己，但他情愿不救自己，因为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因为他必须站在你和我罪人的地位上，如果他不站在你我罪人的地位上，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因着这个缘故，他救了我们，他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所以就是这个矛盾，就夺取了你的心，也夺取了我的心。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经历一些似乎的矛盾，这些似乎的矛盾就成为仇敌讥笑的原因，这些似乎的矛盾就成为仇敌攻击的原因。我们常常受误会，我们常常受攻击，我们常常受为难，我们常常受逼迫。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有话要说呢？因为基督徒充满了似乎的矛盾，神的话也充满了似乎的矛盾。但等一等，你要知道说神的话是不会有矛盾的。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些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那么在同样一节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如果他是君王，他就不应该上十字架，如果上十字架，他一定不是君王。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来要就骑着白马，而且呢，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个超人，他是一个从神那里打发来的超人，因为以色列人长久在异族、在列国的、在列强的铁蹄之下，从巴比伦帝国到了波斯大帝国，到了希腊大帝国，一直到了罗马大帝国，他们从来没有翻身的日子，所以他们心中有个愿望，巴不得有一天，神能兴起一个拯救我们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受膏者，神膏他。所以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如果他是君王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他要把巴比伦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巴波斯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整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许多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等候一位威武荣耀的弥赛亚。只要他骑着白马来，只要他带着千军万马，他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要成为世界的头，不再成为世界的尾。他们作为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他们疲倦了，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从这样的情形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原因在什么地方？最轻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说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软弱的人。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一定是君王，而且是神的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是神高他的君王，那么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如果他来了，弥赛亚来了，他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定就是君王。如果那样的话，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拥护他做王。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等，还在等。虽然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还弃绝他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矛盾，一个矛盾就是，如果他是君王，他就不应该钉十字架。所有做君王的人是叫别人钉十字架，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十字架实在说来是罗马的一个很严酷的刑法。如果大家稍微读历史，你就知道在罗马帝国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没有这样残酷的刑法。那么然后呢，等到后来，很久很久以后，他们觉得这个非常的残酷，所以呢， 我们知道就再所以后来再也没有这个再也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十字架的刑罚可以说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大概不过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多二十几三十几年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说有这个罗马有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叫做十字架。那么大家我想如果对于对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历史的常识，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一点历史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呢开国以后，他们有一个娱乐，这个娱乐呢就是竞技场的娱乐。在这个娱乐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呢让这个人跟人斗，然后呢也让人跟兽斗，所以他们就盖了很多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当许多人欢欣鼓舞在那看人跟人斗、人跟兽斗，然后呢他们非常的欢喜，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众的娱乐。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可以代，这个可以说代表，其实可以说代表罗马，可以说代表罗马帝国。那么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我们叫当人跟人斗的时候，那么他们是怎么，那么当然最后是希望说有一个就是那么斗总有一个人死的，那么死的时候呢就叫许多人非常的欢喜，因为这个就是在竞技场里面有的这种娱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你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奴隶，你可以哪里可以得到这些斗剑士呢，他们都是奴隶。你反正做了罗马帝国的奴隶，你反正失去了自由，现在呢给你出头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学习做斗剑士，然后呢你把你敌人打死，如果你真的非常英勇，那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么结果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叫全国都得到娱乐。所以他们在大概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大概往南大概两个钟头半左右，今天如果你坐车大概2个半钟头左右，有一个海港叫拿不勒斯港。那么拿不勒斯港这个附近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卡普瓦，那里有很有名的学校，那么那个学校呢就是斗剑学校。所有的奴隶他们失去自由了，所以呢他们就通通关在里面，就是说现在给你一个机会，那你好好的比剑，好好的锻炼，然后到了罗马竞技场，那么你可以表现一番。但他们都知道两个斗的时候总有一个要死，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前途，他们知道人生完全是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死，你这样也是死，那样也是死，那么谁知道如果你真的能够胜利的话，那么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就在卡普瓦这个城的附近就有了一个这样的学校，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奴隶可以关在里面，是暗无天日的。那么结果呢，后来他们有一个终于逃掉了，他不止一个人逃掉了，很多人就跟着他们逃走了。那么他们逃走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后来呢，最后他们还很多人跟着他们打，结果后来就跟国家的军队就对抗，那么最后呢他们还是失败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就是从卡普瓦，就是从今天的蓬佩那个地方，就从那里一直到罗马，最少有3000个十字架，那么这些人呢是罪犯，就挂在上面。所以我们叫所有挂在十字架上都是罪犯，你不要告诉我他是君王，这是不可能的事。所有钉在十字架上一定是软弱的，因为他们不只是犯人，而且是罗马帝国被定作是犯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羞辱，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软弱，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咒诅。我们怎么知道是咒诅呢？因为根据生命记，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通通是被咒诅的。所以如果保罗他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如果保罗他明白圣经，那么很清楚所有挂在木头上的他一定是被咒诅的。所以保罗可以很有把握，根据他的旧约的神学，根据他的定论，因为他清清楚楚相信神的话，所以根据神的话他可以证明说主耶稣一定不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 真的是君王是把别人钉在十字架，是罗马的皇帝把这些剑士、把这些斗剑士、把这些奴隶，把他们挂在几千个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就好像那个三千个十字架里面的其中一个十字架一样。我们的主果然被列在罪犯之中，他的右边是罪人，他的左边也是罪人，他的右边是强盗，他的左边也是强盗。你能想象在两个强盗中间会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所以就根据这一节的圣经，你看他们讥诮一个总的原因，就是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既然是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结果我们的主没有下来，他忍受一个误会，那个误会就是他不是君王。他忍受一个误会，那个误会他不是救主，因为他连自己都救不到，他就都不能拯救。他不是君王，因为如果是君王的话，他不只叫别人钉十字架，他应该从十字架上可以下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信他。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能相信？好像在他们面前面摆了一些的绊脚石，就是他们以为的逻辑，他们以为这样才是救主，他们以为这样才是君王。结果他们怎么样都不能让主耶稣对号入座，他们怎么样都觉得主耶稣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君王，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救主。但是不要忘记，神的道路远远超过人的道路，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神的软弱比人的能力还要刚强。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我们蒙恩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我们也都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不只需要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他的一生都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不只相信他，我们也顺服他。所有这样相信他，所有这样顺服他的人，都是接受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有的人太聪明，聪明到个地步他不可能得救，有的人太刚强了，刚强到个地步他似乎不能够得救。结果神就拣选我们这些好像卑微的人，拣选我们这些简单的人。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等到回过头去看，这个矛盾只是似乎的矛盾，这更证明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在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矛盾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伟大到一个地步，宇宙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试着用有限的头脑去明白无限的宇宙，我们要揣摩，要认识无限的神。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这里有矛盾，有矛盾的产生不是无限的神，矛盾的产生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我想在座可能很多人是教几何的，大家都知道两根平行线是永远不可能相交的，但是不要忘记，两根平行线是在我们今天有限的空间里面是不能相交的。但是所有几何学家、数学家会告诉你说，两根平行线要相交于无限远，它到了无限远的地方是可以相交。所以我们知道，因着神是无限的，因着宇宙是无限的，什么时候我们用有限的头脑来领会这无限的神？当然在我们来看似乎充满了许多的矛盾。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用无限将来的勇士，让我们经历主所给我们那个测不透的丰富。 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太平洋里面的一瓢或者说一桶的水，一直等到永远到了永续，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海洋到底是怎样的无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次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同来看到底圣经中或者说在圣经中有哪些似乎的矛盾。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似乎的矛盾，我们不只能把福音送给别人，而且你看见圣灵就借助这些似乎的矛盾，叫我们对于神的话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好，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整个的矛盾是根据于整个的宇宙就是个谜，圣经也是，我们叫圣经就好像，或者这样说吧，神有两个画廊，一个画廊就是他所创造的宇宙，还有一个画廊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这两个无限的画廊里面，那么因着神自己就是个谜，那因着他的儿子也是个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奥秘，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所有蒙恩的人在整个世界的眼光中来看也是个谜。所以不止基督是奥秘，教会也是奥秘。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说这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乃这个当讲到亚当和夏娃，讲到他们合一的奥秘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乃是指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你要明白圣经中的矛盾，你就要问说这个宇宙到底有几个奥秘。我们说过，与这个神自己就是奥秘，所以神创造的宇宙也是奥秘。那不止如此，神的爱子是也是奥秘，因为圣经不止给我们看有神的奥秘，也给我们看有基督的奥秘。那同时呢，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自然世人在他们的眼光呢来看，好像我们是不可了解的谜。我们许多时候就像参孙一样，参孙满了能力，他的能力是根据他的奉献，这个世人所不知道的，但这个世人就知道说到底参孙的奥秘在哪里。所以一直等到参孙躺在大利拉的膝盖上的时候，结果他的头发被剪了，然后世人就知道说，哦，原来他整个的奥秘是在他头发上。所以不要忘记，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的能力，所以在地上有能力，原因就是对于世界来说，我们都像参孙一样，不是参孙的谜是个谜，连参孙这个人也是个谜。那弟兄姊妹，因着对于参孙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有个吃者，你就是他的食物，但是现在因着你把要吃你的人当作你的食物，结果你就有了粮食，这是吃者从吃者出来。等到参孙他能够拿着蜜状放在嘴里面的时候，那么甜者是从强者出来。那如果你遇见狮子，你老早就化为乌有了，但如果你能够胜过狮子，在你的口中就甜如蜜。那参孙的谜很明显的是个矛盾，不是吗？如果你没有参孙的经历，你不会明白参孙的谜。所以他们想用各种的方法想知道参孙的谜是什么，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答案，除非他用各种的办法，最后世人才知道参孙的谜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谜乃是根据参孙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好好的把神的话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就像参孙一样，对世人来说乃是一个测不透来解不开的一个谜。所以当他们解释我们许多行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他们很明显的，他们看一些他们不明白来。我要问大家，今天全世界谁是强者？谁是最刚强的人？有的人说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人， 实在说来，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但是能够被打不还口，他已经是强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止被打，而且能转过第二个脸来，这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当基督徒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不是狮子的反应，那个反应是羔羊的反应。表面上是软弱的，这个世界上经历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请问软弱的能力是什么？在世界上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这个软弱的能力，不知道征服了多少人，不知道赢得了多少人的心。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感谢主，就因着这十字架的奥秘，他不知道拯救了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堕落，我们这一些流离失丧，我们这一些如虫如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经历，你怎么去形容它？很简单，这只能用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来形容它。所以请大家记得，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一同来读圣经中的矛盾，我们不只看圣经中真理上似乎的矛盾，我们也看在我们经历中似乎的矛盾。因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相信他了，所以我们有一条路要走，我们有一生摆在我们的前面。那你怎么形容基督一生呢？基督一生像谜一样的一生，对于世人来看似乎是不明白的，他们好像是最软弱的，其实是最勇敢的，他们好像是最卑微的，其实是最尊贵的。让我们记得，这些人好像成为一台的戏精，这些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要知道，他们乃是许多人所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那位被弃绝，那位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成了讥笑的对象。他不止如此，也被别人讥笑说他是以色列人，他如果真的是弥赛亚，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应该叫别人钉十字架，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十字架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些似乎矛盾的故事，就这些似乎的矛盾叫我们能存敬畏的心，叫我们能看见说，主啊，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误会了你，我们误会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以为说许多的苦难好像是一种的苦待，是一种的虐待。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明白神的道路，你要对主的话，你要告感谢，你不止敬拜神，你也敬拜神的道路。你说会对神说，神啊，你一点都没有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在这么多人身上，你特别的看上我。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能有一个祷告。你在苦难当中，好像你受尽了苦待，好像你受尽了虐待，你能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优待我。你看上了，你在什么地方看上我？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高抬我？把这样荣耀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能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中似乎的矛盾，弟兄姊妹，你不只对神的话，不只对福音的真理你清楚了，你明白了，而且在这一条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激励。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今天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应该天色常蓝，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应该花香常漫，为什么在我们的旅途上还充满荆棘？为什么我们经过沙漠的时候那个沙粒还充满我们的鞋底？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经中的矛盾，似乎的矛盾，你不只不明白圣经真理，我们也不明白神怎么恩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神对我们的对待都是充满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似乎是残忍的， 其实，妈呀，你看看，你想想看，当一个医生，他把他刀放在一个癌症的病患的伤口，你如果就着最近的镜头来看，你如果真的用近的镜头来看的话，是血淋淋的镜头，怎么这么残忍？怎么一把刀居然插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不是那把刀的话，他不能除去所有癌的细胞。这把刀表面上残忍，表面上要毁掉这个人，其实不是要成全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幅图画不是矛盾的图画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望。那个指望是什么？那个指望和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止叫我们明白真理，而且我们能够进入圣灵所带领我们的经历。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一块石头打两只鸟。那一只鸟就是圣经中的真理，很清楚圣经中的真理。然后呢，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基督徒要走的道路和我们要有的经历。那么你看见说，这一切都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简单的来说，因为神是个矛盾，所以神创造的宇宙是矛盾。那么基督是矛盾，所以基督所产生的教会也充满了矛盾，好像看上去充满了矛盾。那么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就像参孙一样，就是团体来讲，整个的教会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也是个谜。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教会就产生了见证。如果教会跟世界完全一致了，就没有矛盾。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教会摆在世界里面，好像怎么摆都不对的。世界上认为最高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认为是最低的。世界上认为是最低的，在教会里面认为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价值的颠倒，还有许多地方的颠倒，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是不是错了？感谢主，我们没有错，因为主今天给我们的路，乃是这条似乎是矛盾的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勉励我们，能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从神的奥秘开始。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哥罗西书。2章，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爱互相联络，以致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当然这里讲把神的奥秘解出来以后，那个答案是基督。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就是神是奥秘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奥秘。那么因为神是奥秘的神，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是无限的。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想用有限的头脑来明白有无限的神，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好像神充满了一些的矛盾。其实呢，弟兄姊妹，矛盾的是我们，有限的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能进入神的无限，你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在他一点的矛盾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因着神是无限的神，因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也是无限的。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用有限的头脑要来明白它，那么当然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的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明白不来的。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今天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整本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他不只是父神，他也是子神，他也是灵神。明明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但到底是一位呢，还是三位？ 如果宇宙中真的只有一位的话，你怎么说有父神、有子神也是灵？你怎么说父是神，子也是神，然后灵也是神？那么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应该是三个，怎么会变成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当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碰到一个难处，就是你怎么叫我明，怎么叫我明白神乃是三而一的神？有的人称他三位一体，有的人是三而一的神，你怎么形容他？因为这位神太伟大了，我没有办法来形容他。如今天我们能说他是一位神，就代表真理，但同时他有三个身位，这也代表真理。父神是神，子神也是神，灵神也是神，指着天上的父，指着2000年主耶稣曾经来到地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不是三位神，但你看得很清楚，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位神乃是三而一的神。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启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比方说神起初创造天地，那个神是多数的，但是那个创造呢却是单数的。那么然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你看这也是多数的。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天使在那里歌颂神的时候说圣哉话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中这些祝福的话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保罗说，愿主耶稣的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时候，他不光是讲到神的慈爱，他也讲到基督的恩惠，同时也讲到圣灵的交通，或者是圣灵的感动。比方说当启示录，保罗在当启示录，当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当他问安的时候，他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昔在、既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前的七灵，并耶稣，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亘古常在的那位神。但是同时呢，讲到宝座间的七灵，就指着圣灵来说的。但同时呢，讲到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他们都很明显的，主耶稣就是神，圣灵就是神自己。当然父神就是神，所以圣经启示神自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父，他也是子，他也是圣灵。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福音的真理，叫许多今天犹太人他们跌倒。他们觉得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怎么可能神是三而一的神？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相信、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是很矛盾，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整个的福音，乃是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证明给我们看，神他有个大的计划，就因着那个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神的奥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三而一的奥秘。这个三一之道，这个三而一的道理，不要忘记了，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不只是在真理上让我们明白，那更重要的，你看见说，今天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让我们能更认识他，不止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神太无限了，神太遥远了，我们今天怎么可能经历他？如果他不让我们认识，我们永远不肯认识他。我们都知道，神是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国。 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住在三层天，我们今天的空气间是第一层天，外太空是第二层天，那么神所居住的地方乃是三层天。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爬到三层天去，首先你要走完这个整个的宇宙，这个宇宙最少有150万万光年那么远，意思就是说，当光行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一个光子号的一个交通工具，像光一样的速度，你要走多少年呢？你要走150万万年。那么光的速度有多快呢？我们知道一秒钟可以转地球7圈半。那么想想看，神真的是住在遥远，可以是遥不可及，这是远在天边。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靠近他呢？不可能。我们今天最多征服了月球，然后我们最多有一天假定可以到火星，最多不过是渺小的太阳系。那么想想看，我们的银河系，我们的银河系已经是太大太大，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好像被挤到边缘里面去了。但这个只是千千万万许多银河系里面，像我们一样银河系里面一个银河系而已。那么一颗银河系里面有1000万万个星球，想想看，弟兄姊妹，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姑且不要问说你来到他面前是不是化为乌有，你有没有可能站在那里？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今天就算是我们一眨刹那之间我们就来到他面前，我们要问，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灭亡的时候。所以就着距离来说，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他离开我们不知道有108000里远。所以请记得，神是个灵，他是看不见，所以神很容易把自己隐藏起来。圣经里面称他自己叫做自隐的神，神常常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人今天不可能认识这个宇宙，人也不可能认识神自己。今天科学家们能够研究这么多的东西，今天高科技有这么大的进步，你不要忘记了，神在这个宇宙的大的方舟上面开了2个天窗。如果神不开这个2个天窗的话，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宇宙的奥秘。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所谓卫星定位系统，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手机，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个通联网，今天我们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今天享受这么多今天最高科技的成就。那么今天不要忘记，人所以今天能有高长足的进步，是因为神在方舟的上面开了个天窗。因着开着天窗的缘故，所以虽然挪亚跟所有的动物在方舟里面，他多多少少还能看见一点的天。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神把这个宇宙整个把它封闭起来的话，人今天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宇宙。今天人了解宇宙是2个管道，一个管道用看的，用望远镜看，不是眼睛看，是借着望远镜这些来看的，所以你才知道这个宇宙。还有一个是听着，借着雷达，借着 radio， 那么然后呢，借着听着，一个是借着听的，一个是借着看的。想想看，如果神把这2个通通把它封住了，人今天就不可能认识神。所以要记得，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神乐意让人来找他。结果因着他开了这2个窗户，结果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就在这个宇宙里面找到许多的定律，然后慢慢的好像认识了宇宙，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声的霹雳，然后他们要研究说到底最早刚刚开始头3分钟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有10000个科学家就在瑞士跟法国的边界上，他们就有了一个全世界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很昂贵的所谓一种强子对撞机， 那么他们希望说借助两个东西对撞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形，就是神创造刚刚开始创造宇宙头三分钟的情形。虽然我们记得科学家们能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因为他们厉害？不是的。如果神根本在空中没有开这两个窗户的话，那么你我再本事，你永远不知道宇宙的秘密，不可能的。今天你怎么知道宇宙有这么长？有时是这么，宇宙是慢慢在那膨胀的。你还记不记得唯物论告诉我们说，物质是永远的，物质也是无限的。其实神才是永远的，神才是无限的。因着人要推翻神，所以人就用物质来取代神。所以这就产生了今天有一个论叫做唯物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从这里来解释，你可以把神推翻了，他们都能解释得非常的圆满。但是很不幸的，或者说有幸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膨胀的。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是膨胀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有限的，它一定从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慢慢往外膨胀的。而且呢，整个宇宙当然是有限的，而且宇宙一定有起初的，它一定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苏联曾经有一度，他们把爱因斯坦定位作异端。为什么？因为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话，我们知道说唯物论就不对了。因为唯物论的根基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就是物质是永远的，一个物质是有无限的。那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质既然不是永远的，而且也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所以证明它一定有开始。那不止如此，这就证明说它不是永远的，而且呢，因为这个宇宙是渐渐膨胀的，所以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可以找到如果神创造这个宇宙，然后慢慢的这个宇宙在那里扩张的话，那么一定还剩下还剩下一些余波。那么好了，现在你可以根据仪器能不能测到这些余波。果然在最近几十年，我们知道说科学家们最后确定说一点都没有错，爱因斯坦完全正确，这个宇宙的确是渐渐膨胀的。而且呢，你能够量出它的直径来，那个直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150万万光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如果神把那个窗子关掉了，你永远不可能测量到那个还剩下的余波，你绝对不可能测量到，你也不可能看到有多少的星球。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望远镜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银河系，那么这个整个的银河系里面不知道有1000万万个星球。做科学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我们不只对宇宙有认识，我们也知道宇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黑洞，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不只是慢慢开始衰亡了。就像保罗所说，这个宇宙都在那叹息，他们巴不得早一日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虚空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黑洞就告诉我们一个一个的虚空，一点都没有错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宇宙，弟兄姊妹，你不可能说宇宙中没有神，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最多是猜测就是了。所以科学家们他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说，宇宙中的神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神。所以有个天文学家 James 他怎么说呢？他说，创造宇宙的神一定是个数学家。所以今天你看见说整个的宇宙许多的现象，像电磁的现象，你可以用四个方程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呢最后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一个方程式。这个宇宙是非常有秩序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可以用 GPS， 可以用卫星定位系统。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因为爱因斯坦的贡献。爱因斯坦能够告诉我们说，牛顿给我们看见的宇宙是个近似的宇宙，不是个准确的宇宙。如果你真的要很准确的话，那么爱因斯坦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论。那么好了，相对论虽然很复杂，你我虽然不懂得它， 但是你要知道吗，每天你开车，如果你真的用卫星定位系统的话，你无论地方，它可以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准确？如果人就是牛顿的物理的话，你知道那个根本是10万8千里。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的宇宙是这么准确的，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谜面放在，把谜底，把谜面放在这个宇宙里面。让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一些的现象，慢慢的猜，慢慢的猜，然后呢，失败了，试验了好多次，那么终于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他找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公式，那么果然没有错，整个的宇宙就根据这个公式，你能做许许多多的解释。所以牛顿的世界告诉我们一个房子怎么盖起来，告诉我们一个桥梁怎么盖起来。牛顿定律也告诉我们，一个火车如果往前开要怎样怎样怎样，不管是静态的，不管动态的，那今天你我所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牛顿物理所是牛顿的世界，但如果你要有一个种准确，那个准确像神那样的准确，那不要忘记那个奥秘就是所谓相对论的奥秘，许多人认为不可理解的，但这个世界什么是爱因斯坦世界？爱因斯坦世界就是神所要启示给我们那个世界。结果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都能试验说爱因斯坦是对的，爱因斯坦对就证明神是对的，告诉我们说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只能够，圣经告诉我们说，或是揣摩而。这些所有的行为，科学家的行为都是揣摩的行为，但是对于神自己，我们确实不认识。但是感谢主，明白，我们却不认识。比方说，今天你大概可以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比方说，我这个一面走路是八字脚，就是内八字，你就晓得你虽然你没有看见过我父亲，但你知道我的父亲大概什么样子。这是揣摩来的，所以所有今天科学家们的努力都是揣摩的结果，然后有许多方面放在一起，所以科学家们说我们大概是找到了真理的，因为我们揣摩这样揣摩那样揣摩，这样计算那样计算，结果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计算是对的，那么他们好像对这个宇宙有了一点的认识，但你最多就是对这个宇宙有认识，你对于创造宇宙的神还是不认识。如果宇宙是这么伟大，你想想看，创造宇宙的神，当然是你我永远不可能认识的。这个苏联的太空人，他转到了这个，他去转了一圈，那么结果回来说，他说宇宙中没有神，因为我转了半天，我没有看见神。但是你想想看，他所转的那个太空是多么渺小的太空。他能不能走遍宇宙的天涯海角？他能不能走到宇宙的极点？他能不能走到北方的极处？他能不能走到神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弟兄姊妹，人类是不可能，人类有限的人类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神，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神把自己隐藏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只让我们认识他所创造的宇宙，神也让我们认识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当你知道一个人，也许你知道他长得有多高，也许你知道他是有多重，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优点什么地方？如果有一天他做了你的朋友，然后呢，那么，如果他有天做了你，他和你面对面和你谈话，然后慢慢你就开始认识他，慢慢你就可以知道他，那么这样你才慢慢开始认识这个人。所以，请记得，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当然是有一位神，那么这位神也许是永远不能知道的，永远是不可知的，永远是渺茫，永远是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有很多人只能叹一口气说，我们相信一种宇宙中有神，冥冥之中一定有一位神，但是他一定是离开我们遥不可及，是我们不可碰不可摸的。而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 既然他是个灵，他不可能是个偶像；既然是个灵，他不可能是木头是石头。他既然是个灵，你没法去形容他，你怎么形容他都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如果神是个灵，他要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你走遍天涯海角你也不可能认识他。但是我们感谢神，什么叫福音？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三而一的神。就是因为三而一的神，他叫我们不只叫我们可以想象，不只叫我们可以，而且是叫我们可以经历的。他不是遥不可及的，他叫我们可以靠近，他不只叫我们可以靠近，他也可以叫我们可以接受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是神，如果他是遥不可及的，那就是父神，因为父代表源头，他是整个宇宙的源头，讲到宇宙的来源，他是源头，所以他是看不见，他是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那如果这样的话，神对我们永远是个谜。你相信宇宙的有神，我们是微小的人，如此而已。然后人就想尽各种办法要来敬拜他，因为人里面有敬拜神的本能。那弟兄姊妹，但是因着你是根据你自己的想象，所以有的人就有了，就创造了偶像，有的人就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所拜的都是人自己所创造的。但是宇宙的那位神，如果我们真的要敬拜他的话，我们必须真的认识他。真的认识他，你必须根据他所给我们的管道，不是你自己的管道。那么神所给我们的管道是什么？一面他是自隐的神，但另一面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件事我们就知道了，当父隐藏起来，当父离开我们遥远的时候，讲到宇宙的源头的时候，我们根本碰不到，我们根本看不见那位神，我们好像远在天边，我们根本不可能碰见他。但是感谢主，2000年前就是这位神道成了肉身，那么结果呢，他住在人的中间，那么行走在加利利，行走在耶路撒冷，行走在以色列的那个人，外面是神人，但是里面他的确是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如果神不让人来亲近他的话，你永远不可能亲近他。所以今天你既然不能够爬到天上去找他，你既然不能用光子号那最后达到神那里，是不可能的。那现在呢，你看见人不能寻找神，所以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神来寻找人，你找他你找不到，但是有一天当他走在加利利海，当他行走在耶路撒冷，如果你真的生在第一个世纪的话，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支搭帐篷在人间，所以约翰作见证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人从来不知道天堂是怎么有，天堂应该是远在天边的，但约翰发现主耶稣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本来神离开人不知道有多远，但当主耶稣弯下腰的时候，约翰就看见说，的的确确道成了肉身。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要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三而一的神。三而一的神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神乐意启示他的自己。所以2000年前他就降卑为人，他知道说我们只要看见他，我们化为乌有。结果呢，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因着他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那个身体一面给他不知道多少的限制，他是无限的神，结果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面，结果就被限定在玛利亚所给他那个肉身里面。你明白吗？他的的确确是神，他也的的确是人，但是因着爱你和我的缘故，现在他要把神启示给我们，给我们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2000年前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他就把神带到哪里。 他在床头上船头上睡着了，他的确是人太疲倦了。结果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你看见他是谁？当他在十字架上，他前面三个钟头他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分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最后他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分明是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他明明是人。这个奥秘我们等一等再说，基督的奥秘，道成的奥秘等一等再说。但在道成肉身以前，有一个基本的奥秘，就是三一的奥秘，那就是神是三而一的神，他的确是一位神。但是不要忘记，他隐藏起来，他远在天边，就是父神。但是等到有一天，他显在人中间，道成了肉身，道成这个近前的奥秘，神的肉身显现，那是2000年前的故事。那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那个显在人面前的主耶稣，他那这个显在人面前的2000年那一位，就是子神。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隐藏起来的在天上的那位是父神，但是呢，不要忘记，在2000年前行走在路的加利利海，行走在以色列地的，那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神的自己。神终道终于道成了肉身，神果然在肉身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本来神是看不见，现在你看得见。你不知道什么叫神是爱，当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就是爱。你不知道什么叫谦卑，当许多人很骄傲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一个人犯罪的女人，要看主耶稣怎么样来定他死罪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弯下腰来，那个谦卑是何等的谦卑，那个温柔是何等的温柔。弟兄姊妹，他是最刚强，结果变成最软弱。明明他创造了宇宙的万有，天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所有的生灵都是他所创造的，结果他居然是被挂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一棵树上，就钉在十字架上。一面他是创造的那一位，而另一面你看见吗？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自己的爱彰显出来。不要忘记，这里当然充满矛盾，你看见吗？一棵树是他所创造的，结果就那个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要问，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就是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三而一的神。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主升天以后，他圣灵要降下来，没有别的。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求父就赐给另外一位保惠师。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保惠师，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他们是他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要离开他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既然爱赎世间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的爱是到底的爱。那弟兄姊妹，如果到底的爱，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我们知道父母的爱是纯洁的爱，是纯纯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但是父母的爱不是到底的爱，他能陪伴我们一生，他能陪伴我们到一个时候，他们就离开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主的爱是到底的爱？他告诉我们说，他若不去，另外一保惠师就不来。圣灵就是那位另外的保惠师，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来了，就是我们主来了。我们主在圣灵里来了，神在基督里，基督在圣灵里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说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说神住在我们里面。你说这怎么可能？神不是住在天上吗？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我还记得我这个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父亲说，哎，你可以受浸了，然后他就叫我去参加受浸。但那个时候受浸有很严格的受浸谈话，那时候我记得还在台北，那么我刚刚呢考上建中的高中，所以呢那么我就去这个参加 可以谈福音，受尽谈话。那么结果这个问问题的人呢是个山东弟兄，他的样子声音呢就他这个样子啊是很可畏的样子，所以他这个三问两问呢我就愣住了。那么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还印象很清楚，他是主耶稣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说你怎么叫主耶稣神的儿子，我说因为你们福音书房出了三本书，有一本书叫做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看了，所以我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问说，那么主耶稣今天住在哪里啊，我说主耶稣住在我里面，他说主耶稣在不在天上，我主耶稣也在天上。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说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南京能不能同时在台北，在台北能不能在南京，我说你答得完全对，你讲得完全对。结果就因为那个缘故啊，我知道那个时候只要通过的就是一，没有通过就是三，我看他画了个三，我知道这下就完了。那就完了也没有关系，他说啊你好不好，因为我个子长得很小，虽然我考上了高中，结果他说啊你好，你慢慢，你还早啊，你最好上上儿童班，然后到有一天你再受尽好了。那我觉得没有通过不严重，但是他把我当还小孩子，我就很生气。所以后来后来第二天那天晚上呢，我本来不要去了，我父亲说你再去一去吧，我就去了。然后那天晚上碰到个法官，我想这样更糟糕了。那么这个法官呢，但是非常和蔼，然后他就问我你怎么信耶稣的呢，我说心里也相信耶稣。他说你这里信呢还这里信，他说你不要知道啊，从这里到这里就一尺都不到啊，但是天堂跟地狱那么远呢、啊、那我告诉他说我是这里信。然后呢好了，我说那么好，他说你愿意相信你好不好，有点祷告呢，结果他就那天就接纳了，然后呢我就受浸了。那么受浸介绍我，就受浸波饼的时候介绍我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见，因为我看得见有人一定要把我放在椅子上我才看见，叫人看见。而那天我还特地穿了建中的制服，因为我很生气啊，我说他们看不起我，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他们我已经是高中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这么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在台北，他有没有一个人在台北，可能不可能同时就在南京，当然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怎么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的神，我们的主不要忘记他是在父怀里度生子，结果呢我们知道他把我们的父神表明出来。我们晓得这个约翰福音啊是用讲的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呢那个形象是狮子的形象，因为主耶稣是王。然后马可福音的主耶稣是牛的形象，所以因为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那路加福音当然主耶稣是人了，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乃是老鹰，他的生命像老鹰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那么老鹰有个什么特点，老鹰的特点就是在所有神所创造的生物里面，只有老鹰它的眼睛创造的某一种情到了一种情形可以直接看太阳，它眼睛不会被销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父怀的独生子它可以直逼我们的父神，它可以直接看见我们父神的容颜。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结果呢今天他来到人间，他把天堂带到每一个地方，约翰何其有幸，十二个门徒何其有幸，在第一个世纪不管主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主的同在只限定于第一个世纪，只限定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那个小小的地方。你如果要亲近他，你必须生在第一个世纪，你要亲近他，你不只生在第一个世纪，你还必须到耶路撒冷，你还必须到加利利海，无论主耶稣到哪里你要跟到哪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主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爱彼得要爱彼得到底，那个爱是到底的爱，爱约翰是到底的爱，那么怎么可能到底呢？感谢主，他虽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结果圣灵降下来，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再离开我们，那个爱是到底的爱。那现在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主住在我们，不光主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父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创造宇宙的神，今天我们离开他有多近呢？近到不能够再相近。你今天只要来到心灵，来到灵的深处，你就好像来到至圣所一样。现在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你不需要到个物质的圣殿，你不需要再像大祭司带着血到了幔内，你都不需要，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所以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从深处，你叫深处，你敬拜他，你喊他一声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就在他的脚前，你就和他面对面，我们能与他亲近到一个地步，是永远不能够再亲近。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三而一神，这就是三一之道的故事。如果不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不能光告诉他说我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我的神是耶和华神。那这样的神是以色列人所认识，他们只知道那么多，他们的神是需要到圣殿，物质的圣殿里面去亲近的，而且还不能进去，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去，是每年一年一度，是大祭司代表他们带着血进去，他们知道那条路，他们每次来到圣殿广场，他们每次来到了那个女人院，就来到了那个所有以色列人都团聚的那个院，他们明知道神的同在在各地，他是近在眼前，却是远在天边，那条路不知道有多遥远，他们与神之间的距离就和所有不信神的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是一样，永远是那么遥远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要亲近我们，你怎么知道神要亲近我？如果神不是三而一的神的话，他怎么亲近我？如果神是在远在天边的话，我们既然不能去，但他居然来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救人类，主耶稣为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第一步就是，人不是寻找神，那是宗教，是神来寻找人，这是福音。神不是寻找人，而且神要亲近我们。他亲近我们有困难，因为罪叫我们与他有了许多的隔绝，叫我们不能亲近他，所以他解决我们的罪，让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的罪，然后叫我们能够洁白如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他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我们能够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明明我们本来离开他那么远，现在呢，我们居然能够亲近他。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实在说来，你光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消极的，这不过是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间隔而已。现在间隔除去了，我们就能来到他面前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站在他面前？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因信成圣，也是因信得的荣耀。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在他面前就慢慢就成熟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我知道今天很多人追求经历神，很多人去追求与主有交通，但他们忘记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怎么样都没有想过的，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做梦也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所传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远在天边，他也是近在眼前，他的的确确在天上，他的确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相近，他今天就住在圣灵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什么时候我们与他亲近，我们就能来到至圣所，我们能与他交通，我们能够就坐在他的脚前。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福音传清楚，我们要告诉世界上的人说，如果神和我们捉迷藏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妈妈跟小朋友，妈妈跟小婴孩在那玩捉迷藏，你看看妈妈躲起来了，你看，你想想看， 如果妈妈真的躲起来，你看小孩子，你看婴孩能找到妈妈，找不到，不可能。今天神和人捉迷藏，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永远不认识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很多时候妈妈显现了，妈妈在这个地方 好像妈妈一下就被他儿子找到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个捉迷藏的游戏里面，儿子很能干，一下找到妈妈了，这个妈妈好像没有用，一下子没有藏好就给他找到了。你知道每一次他被妈妈找到，是妈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如果神只是创造宇宙的神，神如果真的只是自隐的神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他。但是一面他借着一些窗口让我们认识这个宇宙，另外一方面他给我们一本圣经，叫我们明白他的心，但这个不够的，他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不要替身。当妈妈给他儿子找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妈妈，他要他的儿子抓住他，他的儿子知道说这个妈妈就是奶他的，就是喂他的妈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要说道成肉身这位主其实就是天上那位真神，他是不折不扣的神。但如果他是真神，如果他永远远在天上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近他。但是感谢主，他的爱让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不是因为我们爬到天上，我们找到他因为2000年前他来到了地上，他降卑为人，生在马槽里，他是何等的寒微。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但如果他光来到地上不错，的的确确现在神显在人间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要生在第一个世纪？我们是不是要在同样的空间我们才能享受他的同在？既然他爱我们，他不只爱彼得，不只爱雅各，爱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罪人，所以他在圣灵里面生了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蒙恩得救，我们神家里面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神不把我们当作宇宙的孤儿，神不是把我们生了他远远离开我们，没有，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不只放在他的家里面，我们常常能够享受父亲的笑容，我们常常能享受他的同在。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为三而一的神，他不止2000年前来到地上，他也升到天上，然后呢圣灵降下来，圣灵像电波一样，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管现在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门，你就能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能够与他交通，你就能够与他来往。稀奇不稀奇？你相不相信纽约的音乐在我们这，在高雄，你相不相信？的确在高雄，那么他的确在空中，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你需要接受他才可以。所以你拿个收音机来，收音机是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虽然是宇宙，虽然这里有纽约的音乐，但来到这里的，你在这里的约，在这里的它的这个音波呢，非常非常的弱了。所以现在需要一个接收器，你把它调到同样一个频率的时候，结果它就产生了共振的现象，然后呢，它就能够把那个。然后它就自然产生了吸收的作用，然后就把那个音乐就吸收到吸收器里面，我们的收音机里面来把它放大，结果我们就听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听见的音乐和在纽约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模一样的，完完全全一样的，一点都没有改变。你说怎么可能？这个完全太稀奇了，这个明明这个人是在纽约，怎么我现在听见了？就是电视来说，明明这个人根本就在纽约，他在那 CNN 电台根本是在，有的在纽约，有的是在这个亚特兰大，很明显，这个实实在在人在那里报新闻，你看他也会笑，你看他也会生气，你看他一举手一吐走准你都看见了，你说怎么可能？他是遥远，根本人在纽约，在美国，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 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就像电波一样，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把你的心门打开，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收音机，明白吗？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把一个软体放在我们，就把一个，或者这样说吧，或者这样说，或者这样说好了。你知道今天呢，这个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很多东西就在里面。你看这个小小的，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所以为什么你拿个手机？你手机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收到很多很远方的这个电传？什么道理呢？一样的道理，完全一样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道理，很清楚的。那个信息很快的，或者就是开笔或者怎么样，他的这个笑脸啊什么，一下就传到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神是何等智慧的神。如果神是端端庄庄的坐在宝座上，如果神是看不见那位神，我们永远不会摸着他。但是感谢2000年前他道成了肉身，他就是那位不折不扣的神。那么今天呢，感谢主，今天圣灵来了。那么他不要忘记，圣灵就是主神自己，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圣灵来了，就是主耶稣来了，也就是神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灵里面，我们能够亲近他。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能与他交通？为什么我们在安静的时候能来到他的面前？没有别的，如果神不是三而一的神，你不可能的。你看见吗？不要弄错了，奥秘派不只有基督教奥秘派，连那些其他宗教也有他们的奥秘派。他们在那打坐，他们在默想，他们能碰到神，他们碰不到神。所以不要弄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是根据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今天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已经把收音机已经 build in， 已经把它装在我们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房子现在盖好了以后你就可以上网，所以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就好像今天小小的那个小小的这个所谓的智慧型的手机，你只要拿在手里，很稀奇，你不管在哪里就可以打电话，你不管在哪里你就可以收许多的 email， 你可以收到很多的资讯，你可以谈话，甚至你可以看到照片。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怎么可能？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所在的世界就这样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请记得我们的神老早在2000年前他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好像就这样的工作。因为神要启示他自己，所以今天圣灵来了，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来到至圣所，我们就能与他来往，就能与他交通。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要祷告很不容易的。根据这个所罗门王的祷告，所罗门王你还记得建好圣殿以后他的祷告就是，只要向着圣殿祷告的，神一定要听。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只剩下一块墙是最靠近圣殿，那就是西墙，或者叫做哭墙。所以犹太人如果今天有什么祷告神不能听的，他只要到了哭墙那里，然后把他祷告写在一个指头上，然后把指头就塞在那个缝里面，他的祷告据说这个祷告神一定要听。那么如果根据约这个所罗门的祷告，你看见吗？神会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犹太人他们一定要不远千里，然后坐着飞机，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他们祷告放在那里。那么好久以前呢，以色列人想了个办法，他说，你们花这么多钱太远了，我们呢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是专门呢把你们祷告收集在一起，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祷告啊把用传真传给我们就可以。所以你只要传真传我们以后，我们就把你们原来那个指头祷告，原来的指头就把你送到哭墙放在那里祷告，一样有效的。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要祷告，必须要让人花那么多功夫传真，然后呢就送到哭墙那里。现在更进步了，现在不必了。现在你只要祷告，他们有人呢就拿着一个手机就对准那个哭墙，所以那个时候你讲就好，你只要讲神就听见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救恩！神为我们所预备，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你不需要跑那么远去。不管你在哪，你在捷运的时候，你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计程车里面，在自己的房间，不管在什么样的遭遇，在病床上，不管在什么苦难的情形中，你都能祷告，主都一样的亲近。当你生病的时候，是我们主亲自为你铺床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怎么可能？是父神，又是子神，又是灵神，一加一，一加一应该等于三才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如此？所以我想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弟兄姊妹，我稍微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我想大家都知道水，大家晓得说这个水啊，当它在高温的状态，在100度以上的时候，它是个气体。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水珠啊，已经不是水，已经不是水蒸气，不是气体，你只要看得见的已经是水。所以呢，在室温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水。但等到温度再降下来的时候，它就变成冰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水呢，当它隐藏起来的时候就是水蒸气，当它可以被我们喝的时候，它就是水。但是具体不具体的，好像还不够具体。今天你不能抓住它，你只能够喝它，但是你不能用手来抓住它。但什么时候呢？水变成冰的时候，你好像能够把冰抓在你的手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抓在你手里的冰再具体不过，那个抽象的那个水蒸气没有人看见，今天在大气层里面很多看不见的水蒸气是你看不见的，只要你看见的已经变成水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想象，怎么能够对于这个水有想象，能够经历那个水呢？你不能，你只能想象那个水，因为它是隐藏的，所以不能经历。你不要谈经历，你可以用科学的知识帮助你知道的有水，而且你知道空气中有水，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了，是第二天很清楚的，下面的水就是海和江或者河，上面的水就是水蒸气，这个我们知道的。那水蒸气没有人看见，我们根本看不见，所以我们只头脑里知道说，哎，有水，这是你科学知识的水。但是一直等到喝在我们口里的时候，用什么？这个水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你要问说，这个水蒸气的水跟这个水的成分是不是一样？是两分子，是两分的氢加上一分的氧，结合的结果就是这个水，同样的，用什么？一点都没有错。你能不能说那个是水，这个不是水，都是水，都是 H2O， 都是两分的氢，都是一分的氧，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那个水是什么状态？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呢，等到变成水的时候，你是可以喝的。但如果再冷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抓到它。所以主不止让，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这不是捉迷藏。现在当一个小朋友能抓住他妈妈的衣襟的时候，他说我好能干呢，我终于抓住他了。他忘记他妈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而最后他终于抓到他妈妈了。他抓到他妈妈，他叫做稳妥了，再稳妥不过了。弟兄姊妹，被你抓住的那个水叫做冰，很简单。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今天能不能告诉我说，这个三个是三个不同的东西，不可能是一个东西。你如果去问，你如果去物理会告诉你，这都是 H2O， 这根就是两分的氢和一分的氧结合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水，没有疑问的。而且科学家会告诉你说，在某一个情况底下，这三个同时存在，它同时气体、液体跟固体可以同时存在。所以你不要弄错了，一面神是在天上，一面我们知道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但圣灵在基督里面，基督在圣灵里面，同时可以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如果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有这么一回事，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也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个不完全的比方，但是就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弟兄姊妹，今天讲到水的时候，根本就是三而一的，就是因为它三而一，我能喝它；就是因为三合一，我能够抓它。你知道今天人呢，一个很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你抓不住神，因为神比你大得多了，明白吗？问题难处就在这里。今天有人比你大，所以你不知道，你如果你比他大，你就有办法抓住他。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和神来往的话，你没有安全感。他爱你就爱你，他不爱你就不爱你。他爱你没有道理的，他不爱；他爱你是没有道理的，他不爱你也可以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拿什么东西抓住神？感谢神。如果神不让我们抓住他的话，我们永远抓不住他，明白吗？但是神乐意让我们抓住他，所以神就和挪亚立约。神挪亚立约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等到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心里一定高兴的不得了。你看看现在终于这样美丽的大地，我们终于经过了大风大浪。那现在他一家八口都来，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喜悦，但是心中也充满了惶恐。当他看见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为什么只剩下我们八个人？你要说，哦，因为神爱我们。那现在问题是，如果明天我失败了，那神还不爱我们？果然后来挪亚失败了，挪亚的孩子们需要造罪孽来遮盖他的羞耻。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好了，我们蒙神的亲采，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了，今天天蒙天的喜悦，那如果我明天错了，那么是不是神就不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当挪亚七上八下的时候，结果神就用一个约，就是那个彩虹的约，就和挪亚立了约。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在那个神就被限定在他自己的话里面。神答应说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永远安定在这。每次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爱我要爱我，神不爱我他怎么样也不会用洪水来灭我。这什么意思？约代表什么？约代表神把他自己限定住了。神是无限的，他限定在一个约的里面。什么意思？让你能够抓住他。意思就是说，当神和人来捉迷藏的时候，不是因为人能干看见神，不是，乃是因为母亲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然后呢很容易抓看见他的。而要紧的就是你要能抓住他。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抓住他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才能够得到稳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用他的话，为什么神说话呢？神说话就是他不止说话，而且他把他自己限定在他自己话的里面。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老师问他，神是不是万能的？大家每一个人都说神是万能，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举起手说，不，神有一件事情不能。这个老师很紧张啊，不知道他讲什么。然后他说，神今天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一点都没有错的，神是万能，他有一项不能，他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的罪。你就是根据神的意，你能够抓住他。所以弟兄姊妹，是神的意叫你平安了，是神的意叫你稳妥了。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让我们能抓得住他。我姑且想到领带，我姑且说一个笑话。那弟兄姊妹知道，有的人说这个领带是怎么发明的吗？就早期的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夫妇有了争执，当然会有肢体的动作。那肢体动作的时候，那么多半因为太太头发很长，所以丈夫一把就抓住太太的头发。后来太太想了半天，这个不公平啊，所以后来就替丈夫发明了个领带。所以下一次呢，你抓我头发的时候，我就抓住你的领带，意思是我抓得住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就是你抓住天上的神，抓不住。但是感谢主，今天他不止道成肉身，他也卑微地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是远在天边也近在眼前。他天天和我们捉迷藏。我们说我们已经真厉害啊，我们读一段圣经很有亮光，我们觉得我们很感谢主恩待我们，我们好像眼睛比别人厉害的没有。神借告诉天使说，你就告诉天使说，你把那个麦穗故意地丢在地上，结果你就捡到，结果你就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不止我们知道他2年前来到地上，而今天呢，你能够与他同在。所以不止我们不再渴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好像能亲近他，我们能抓住了他。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能抓住了他，我们就稳妥了。有他的话我们就满足，有他的安慰我们就满足，只要他一句话就能擦干我们的眼泪，只要他一句话就能够叫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矛盾，这是三而一神的矛盾。一加一加一怎么可能是三呢？ 这个非常的不合理，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你错了，你错了，一跟一跟一还是一。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的算法错了。我们以为说一位神加上一位神再加上一位神就是三位，但是你要问神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当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与圣灵也为一，所以很清楚的，你看父子灵中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不是联合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联合。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数字是讲到完全，一个是七，三加四是完全，三代表天的数目，地代表四代表地的数目。当整个地用天来做冠冕的时候，你看这是完全。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三乘四是十二，那是永远的完全。你把三跟四摆在一起，你把天跟地摆在一起，这叫完全，但这只是暂时的完全。是把两个放在一起，是让天做地的冠冕的。但什么时候天跟地联合了，什么时候神与人联合了，是生命的联合。那这个时候你的运算法则不是加法，你的运算法则应该是乘法。所以是三乘四等于十二。我们在小学也在中学的这个范围里面，我想我们可以讲一点小学运算的问题。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父神是一，子神也是一，灵神也是一，他们的关系不是摆在一起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乃是生命联合的关系。所以中间的运算不是加法的运算，中间的运算是乘法的运算。所以一乘一乘一是等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某别人算错了，不是他算错，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面，你忘记了父神子神跟灵神中间的关系，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加法的关系，不是，不是放在一起，不是排排坐，他们不是排排坐，他们是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是个联合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关系是浓得化不开的，他们的关系好像茶在水里，水也在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水是水，茶是茶，不是，不是茶叶在这里，不是水在这里，这个两个放在一起是加法，两个调在一起这是乘法。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三而一的奥秘，父神子神灵神，仍就是一位神。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说我与父原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让神的话来开启我们，让神的话来教育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我们不知道我们犯了多少的错，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在整个神无限的宇宙里面，我们不只是渺小，我们只会错，而且我们是错上加错。但是感谢主，今天他所给我们，他所启示的乃是福音的奥秘，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是个奥秘。但是等到神把这个奥秘解开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神不只是创造宇宙的神，神也是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现在你就知道说，他生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把一个，为什么把那个收音机放在我们，为什么为我们创造这个属灵的位，就证明说他愿意与我们亲近。但是很可惜，人犯罪了，结果人就离开神，两下隔天，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为了实现这个梦，最后他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然后呢解决我们的罪。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罪得的解决，不再是罪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能上天堂，好得无比。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是巴不得他能与人亲近，他让我们不只能瞻仰他，不只让我们能佩服他，能敬拜他，他更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进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进。 弟兄姊妹，他常常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借着他的话，也借着他的自己，然后在圣灵里面更多的启示他的自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能来到他脚前，与他有亲密的交流，这就解释了整个基督徒一生。我们幔内的生活，我们与他的交通，我们生命的成长，事事处处在在都根据这个似乎是有矛盾的真理，但这个真理是我们的基础，你不能把这个真理把它推翻。什么时候我们推翻这个真理，我们所传的乃是异端。但是感谢主，主今天拯救我们，保守我们，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真理的奥秘，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真理，结果呢，不只是给我们看宇宙中有神，而且给我们看见神背后有个计划，给我们看见神的性情，神乐意启示给我们，而且他巴不得我们能抓住，用信心来抓住他。我们记得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虽然乌云满布，但是我们能用信心抓住他。我们知道说黑云的上面太阳仍旧存在，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有个基督徒能过这个日子。我们所以能够稳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的锚能够抛在主的身上，我们是有把握的。这样你看见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只是开个头，我们明天开始我们要比较细一点的，我们不只看见神的奥秘，宇宙的奥秘，我们也可以看见基督的奥秘和教会的奥秘。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给人看见也像谜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警示许许多多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一面我们能敬拜，一面我们靠着他恩典，能够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但愿主在借着这个周末给我们一个丰收的周末，但愿借着这个周末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条我们基督的路到底前面是怎么往前去。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聚会要散去，我们求你圣灵的同在一直追随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你不只拯救我们，你把我们救到我与我们的父不能再近的地方，在羔羊里面我们能得着安息，在羔羊里面我们也能在神的面前站立，我们也经历所有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丰富。为着这样的恩典，为着这样的福气，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